家父子在先锋营召开紧急会议，骨干亲信都参加。裴元庆当面说明，做了部署，大家是同心协力，异口同声都恨透了这个张德斌，跟着他没好，就这么的都做了交代。书说简短，三更天之后，裴元庆出了账房，抬头一看，满天的星斗，这天太好了，心里头也挺舒畅，也非常激动，赶紧回到帐篷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全身的戎装做好了准备。哥哥、父亲、齐国元、李如辉，所有的骨干全准备好了，一个个是佩剑全刀。将军，该动手了吧？听我的信号。他带着齐国元、李如辉，带了两员大将，一共是五个人，五匹马，十名亲兵，赶奔元帅张德斌那儿去，说有紧急的事情。其他的人分头行动啊。裴元庆心里是十分激动，把马一催，到了中军营站岗地一看，谁？我。哪位？先锋大人。哟，裴三公子，是您呐？有事儿，我见大帅有急事商议，当兵的哪敢多问
啊？是是，您请，您请，您请。
放马他们进去，当兵的你就少说话多干活，哪句话说错了还得有人追究，管他干嘛呀。就这么的来到中军保障，下马。裴三公子提着双锤，怒目圆睁，腾腾腾进了中军大帐，到里边一看呢，没人。帅案上公事一大桌，令旗令箭，看看人哪去了，再看看水杯的水还热乎着，就知道张大兵肯定没走远，上茅房了，是上哪去了？等了一会儿没有。裴三公子心里犯疑，转身又出来问外头站岗的大帅呢。
大帅刚才还在这儿呢，不知道上哪去了。
就在这时，突然就听见刺来了个炮
响成一个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腾打
冲啊杀！
瓦岗军已经发起进攻了，裴老将军中间开花已经交了手了。裴元庆挺着急啊，都干起来，我还没抓住这个头呢。吩咐一声寻找，四外一找还真猜着了，在厕所里头把他给拎出来。这两天的张德斌呢，大肠干燥，十来天不变一回。为什么呢？他上火呀，他老杀不了裴元庆，这隐患消除不了，是左右为难。前两天接着袁化基一封密信，袁化基还问这事儿怎么样，这么些天了没有回信儿，你干的如何呀？你怎么那么饭桶呢？他更上火了，蹲在这茅房里头啊，在这想对策呢。没想到裴元庆他们赶到了，一把薅着额领子把他列出。等张大兵出来一看，哎呦，四外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就开了锅了，冲啊杀啊去啊，我天啊天啊冲啊。就知军中有变，再一看裴元庆那样，那脸都是青的，眼眉都是绿的，就知道坏了。
三公子，
你要干什么？三公子，谁是你三？
官是你祖。
跪呀、啊！
跪、
啊。张德斌，你想到今天了吗？哎，想到没想到？
你害我害得太惨面了，
你小子不是个人呢，你心术不正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你想的有今天呢？实话我告诉你，我夜里投靠了瓦岗山，扶保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，今天晚上大破隋营啊，要你的命！
我的妈呀！
磕头雅塞，鸡千岁你。你看这个人往往这样，平时有势力，嘴撇着，作威作福，不可一世。哎，那英雄的不得了。一旦有事，这种人最惜命，一点骨头都没有，软坐一摊子，声泪俱下。三公子啊呀，三公子不怨我也不怨我。我不是粪便呐，这不怪我，这都是老贼宇文化及叫我干的，不信他还给我来了密信了，这都是他交代的。三将军请想，咱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何苦害你呢？即使你把我扔进荷花池，也没把我怎么地，同殿称臣。我能下棋毒手吗？这都是宇文化及叫我这么干。呸！他叫你这么干的，你就这么干吗？他叫你死，你死吗？你们俩是狼狈为奸，他是狼，你是个狈呀、啊！他掐着点儿，你就抱刀。像你这种人，枉赔人皮呀、啊！我被害还不是叫你给害的吗？七星何其毒也！说着话，抡起锤子，背就着啊啪，一锤把脑袋削碎了。齐国远怕他不死，拉出刀来，咔咔又是几刀，把他碎尸万段。然后人脑袋搁下来，碎了碎了还得有点影子，拎了。把令旗令箭拿着，飞身上马，配合瓦岗军，天不亮解决战斗。十万大军啊，乌合之众，那军队你看凑大帮挺吓人。主帅没了，先锋都投降了，谁还卖命？谁家没有老的小的？干嘛？一部分逃散，一部分逃不了的，跪地上举手投降。这仗打的是干净利落呀！张德斌来可没少带东西，枪刀器皿、锣鼓、帐房、军需用布，就军队那军需品堆积如山呢。瓦岗山的人就拉这东西，哩哩啦啦拉了一个月，才把这东西拉净了。咱这么说，打了这么漂亮一个大胜仗，能不高兴？又收下裴家父子，又铲除了张德斌。哎呀，山内山外是一片沸腾，附近村庄镇店老百姓也来给祝贺的。老程连日来饿的舔着大肚子里里外外直转，哎，真行啊！看来我这魔王还能保得住，还能多做几天，也背不住将来能成其大事，一统天下呀！人人都这么高兴，热烈祝贺。那么裴家父子从这天开始死心塌地保混世魔王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都委以重命。哎呀，单雄信一琢磨，我这能耐比人家裴元庆差得多，干脆我让位得了。再三恳请，把都先锋一职就让于裴三公子。 裴元庆就算做了瓦岗山的前部正印先行官，单五爷做了他的副手，两人同时领兵，
皆大欢喜啊。
创业的时候都是这样，他有一个目标，这目标是推倒大隋。他说心里不想别的，就即使想也是次要的，就怕打成了天下，不打仗了，达到目的了，该分心了。给他官大了，给他官小了，我要想得到的没得到了，总统不满了，你开始闹内部意见了。现在主要的矛盾，打倒大隋，目标一致，所以别的是什么争权夺势的事儿，你都是次要的，几乎没有。就这么是同心同德，要老这样就没书可说了。半年之后，光阴如箭，日月蹉跎，突然警报传来，靠山王杨林卷土重来，率领30万精兵围困瓦岗山，而且在外边讨敌骂阵。你看头一回杨林来，老成把帽子摘了，不想干了。那刚占瓦岗山心没底，一听说杨林带着40万大兵，他害怕。这次杨林领30万军队来的，不害怕了。程咬金马上召开会议，二哥、三哥、元庆，大家都说了，应当怎样退敌？可老匹夫啊，他也不死，还脸皮真厚，又回来了。他回来干嘛来了？这回大破杨林，把杨林要扑了趴下，大隋朝的擎天柱就没了。嘿嘿，你我还就不在这儿待着了，马上进兵长驱直入，是直奔长安城，把这京城给他拿下。现在老城是振振有词，大家经过一研究，让秦琼出马。因为秦琼呢，毕竟跟杨林相处多年了，老熟人了。就这么的，大帅秦琼带着5虎8彪上将，军兵5000，在金鸡岭下排兵布阵。简短结束，往对面一看，7分5色，皓带飘摇，袖旗之下正是靠山王杨林。一瞅这杨林呢，精神不减，这老头倍儿精神，银盔素甲白袍，掌中是一对青龙棒。杨林一看对面来的是秦琼，冷笑了两声，秦琼啊，又见面了。秦琼这个人善良，大枪挂上，马往前蹄，在马上一抱拳，王爷，半载未见，您老可挺好啊，挺好，挺好啊！你认为把我气死了？不可能，我没把你们扫平，我没把你们消灭，我死不瞑目啊！秦琼，没想到老夫又回来了吧？你别忘了这句话，来者不善，是善者不来。好吧，老王爷，既然来了就想开兵建仗，你说今天咱这个仗怎样个打法？您说，你画出道来我们就走。秦琼，老夫早想好了，像普普通通那样的打没有意思，老夫在麒麟山摆下一座一字长蛇阵，咱们以阵赌输赢。秦琼啊，你们瓦岗山的人要能破得了我的一字长蛇阵，你来看，老朽不活着，就在你们的面前是横剑自刎，我没脸活着，我死在你的面前。你看我说话算数， 如果你们破不了我的一字长蛇阵，心求你当如何？这妈呀，这话我不能说。你那阵在哪儿呢？我没看见呢，我得领人去观阵，看完之后再做决定。一言为定，今天我不为打仗，把话跟你说清，叫你去观阵，请吧。王爷稍后，秦琼缺马回来了，得跟军师商议商议。这么一商议，徐茂公说好，带着五虎八彪上将，领着500人跟杨林去观阵。有人不放心，还说呢，老王爷，你不是计策吧？啊，咱可都是君子，你把我们骗进麒麟山，想把我们消灭，你可不仗义。本王以人格担保，我一生不会做那种事情。啊，打咱就打出个样来，暗箭伤人，用那种卑劣的手段，本王一辈子都干不出，用不着，我以人格担保。杨林就这时候正人君子，你别看保了大隋了，保大隋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，各为其主嘛。就这么的到了麒麟山，麒麟山离瓦岗山25里，山都连着，不过名不一样。进了麒麟山一看，山连山岭，连岭山岭重叠，是怪石横生，古木狼林啊。等进了镇一看，东西南北四个镇门，天然的四座山口，中间这度非常大，山方圆不到100里也差不多少，每个山头上都是旗号鲜明，里面是布满着军队。徐三爷一算计啊，杨林说带兵30万差不多少，这里边肯定得有30万人都埋伏到这儿了。来到麒麟山正中央一片平地，有一座帅台，帅台高了下3丈3，正中央有个大旗杆，也不知从哪选的这么好的木头，底座有这么粗，3个人抱不过来，是笔管挑直，高耸入云，有软梯子可以蹦在顶上。再看旗杆的头上，快到头了，吊着个大雕斗，这雕斗啊足有1间房的大小，那上头也有20平方米，有盖，有窗户，往上一看啊，明白了，上头7分5色，5色的灯笼。看完了，杨林问怎么样，看清了吧？我这个人办事光明磊落，我跟秦琼说的清楚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你们破了大阵，我不活着，起码我退归篱下，我再也不保大隋了，你们谁有能力打谁，那破不了我的阵怎么办？三爷一想，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不能说软和话啊，您心里的害怕嘴不能那么说。哈哈哈，大帅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们代表魔王千岁，如果破不了王爷的一字长蛇阵，我等愿倒戈投降，服输认罪，解散瓦岗山，该给我们定什么罪定什么罪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啪啪啪打赌3击掌。就这么的，秦琼、徐茂公率领众将回归瓦岗山，见着魔王得汇报啊，跟老程一说，老程犯难了，我对大阵一窍不通啊，二哥三哥，既然你们都把话说绝了，咱就得破阵，那怎么个破法？徐茂公说，咱这是自己人说起来，贫道观看，此阵阵中套阵，阵里有阵，虚实并用，奥妙无穷，不是一般的， 据我所知，这个杨林想当初就靠着这座大阵平南陈，灭北齐，一统天下，这是他的拿手活啊。今天经过他的改动，又在麒麟山摆下大阵，真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这阵是极难打的，我看咱们山上的人没有一个能破得了这个阵子。
那咋办呢？三哥，那你吹什么牛啊？破不了，你说那硬话干什么？
哎，千岁，请想，在那个关头，我能说松话吗？不能啊。心里没底，咱也得那么说。但是我想，没有破不了的大阵，咱们破不了，因为忘了还有旁人。
谁？
我提一个人可破此阵。大家都问谁？你说说，非老兄弟罗成不可。咱们贾柳楼磕头的老兄弟，你们都忘了啊？罗成现在北平府，人家对大阵相当有研究，非他莫属啊！我的意思，抓紧时间请老兄弟罗成前来给帮忙。
对呀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我把老兄弟都忘了都，那咱自己的人呢？你说他能来吗？
非来不可。这事儿就得二哥呀，还你们是亲戚，亲姑表弟兄，烦劳你写封信吧，说出咱的难处，无论如何请老兄弟出头帮忙，来一趟瓦岗山。
行，交给我了。
秦琼当天晚上非常恳切地写了封信，然后让众人看过，认为这封信写的没问题了，封起来交给王伯党、谢英登，这两位是专干这活，办事能力极强，会办外交的事，嘴茬子也行，也聪明。你这除他们之外换旁人不好办事，耽误事。王谢二人领命化妆改扮，带着书信，就他们俩两匹马，带足够的穿资路费，起身奔北平。咱不管这道多远，从河南到河北北平府啊，那北平府就是现在的北京，多远呢？但是心急马快，露宿风山，咱不必细讲。这一天来到北平府，进了城了，先找个小店住下，隐瞒身份呢，谁知道是干什么的？就这么住下之后，打听到王府，两个人没敢进，站在北平王府外头一看，气象森严啊！王爷府门前的站岗的一队挨着一队的，哎呀，等了三天了，不知道我们两个是吉凶祸福。